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学佛事宜》这个节目。我们继续，今天继续来跟大家谈什么时候该放下啊这个问题。那我们上一次讲到呢，是讲到说，在这个基督教的祈祷文里面，有一段讲到了希望上帝能够赐予他平静的心，让人可以接受不可改变的事。赐予人们勇气，让人们可以改变可以改变的事，并且赐予人们分辨这个两者的智慧。那我们上一次的时候跟大家说啊，要接受不可改变的事情，就表示要放下啊。那么同时呢，要分辨两者，就是在要分辨什么时候该放下，什么时候不该轻易放下，而是要努力去追寻去改变。那么我们上次说，正因为这个在基督教的祈祷文里面都有这样子很明显的啊，希望上帝分赐予这样的智慧，可见这个什么时候该放下这件事情并不是这么样的单纯。也就是我们在面对人生的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这些基本而且都一定会面对的这个苦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如何去放下，这个是我们要继续要来探索的课题。那不过在讲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得要先跟大家交代一点，也就是我们刚才呢有提到了这个祈祷文是基督徒向上帝祈祷的，换成在佛教领域的时候啊，到佛教里面来的时候，那也许啊，诸位这个菩萨啊，有一些人学佛一段时间呢，往往会感受到说，佛教很强调自己自身呢能够升起智慧，能够面对烦恼，能够解脱于烦恼，这当然是非常的正确。不过我们呢，在台湾就有发生了一些个状况，也就是呢，有一些在佛教已经修行多年的法师啊，到最后呢，却离开了佛教啊，改信基督教去了。那如果各位呢有机会去看这样的状况的话，您深入去看的话，您一定会发现，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呢，最主要都是因为这些人他觉得在佛教里面光靠自身的力量要能够面对这些苦，要能够解决这些烦恼是办不到的事情，所以他觉得自己 没有那个力量，没有那个智慧，根本不可能。所以他就一头栽向基督教的这个世界里面，然后所有的事情都靠着祈祷上帝能够赐给他，然后让他可以靠着上帝的力量去解决。那当然呢，诸位如果说知道这个事实之后啊，可能心里面也会升起几分的纳闷啊。那我们要跟大家讲呢，就是说，其实各位诸位的纳闷呢，确实是有道理的，因为用这个理由啊，用这个理由摒弃了佛教的信仰而改到基督教的信仰，实际上是非常的薄弱，站不住脚的。怎么说呢？因为佛教除了谈自力啊，也就是靠自己自身智慧的增长来解脱于烦恼之外，佛教实际上呢，也有相当的程度在强调是靠佛菩萨的力量。比方说我们常常听到的四字洪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以及他所建造的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呢，跟天堂是完全不一样的理念跟境界。那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其实就是要接引跟阿弥陀佛有缘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靠着阿弥陀佛的法门继续的修行到那里，直到成佛。所以他跟一般我们说一般在其他的教里面谈到的天堂是有根本性的差异的。那么当我们依照着念佛的法门啊，完完全全靠着念佛的力量，然后呢，以至于到临终的时候能够顺利往生及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那么一直单一纯净的念佛这个法门，其实就有一点类似于在这个其他的教里面仰赖上帝的力量一样。因为在念佛的过程中，即便我们自己再怎么样说不去刻意去求取智慧，那么透过念佛专心一致念佛的过程中，佛菩萨其实还是会给我们很多的加持保佑跟引导。所以像刚才那样的状况啊，我们只能说那些呢基于这样子自利他利的分别而改信基督教的这些佛教的这些学人呢，其实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佛教，实际上在佛教里面佛菩萨加持的力量也是很伟大的。那么不过我们既然在这里是跟大家借着电视弘法的这个状况来让大家分辨什么时候该放下呢，我们当然就暂且的把佛菩萨如何加持如何保佑我们的这些部分呢，我们暂且的放在另外一边，我们直接的先看看我们自己如何学习什么时候该放下。所以如果刚才的我们说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谈到的祈祷文呢，如果放在佛教里面来看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应该只是祈求上帝的赐予，我们其实应该是要祈勉自己能够培养平静的心来接受不可改变的事，而且我们要祈勉自己要有勇气以改变可以改变的事，并且最终而且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祈勉自己学习分辨这个两者的智慧，也就是让自己要能够分辨什么时候该放下。那当然这个部分呢更透彻比刚才我们谈到的更透彻，其实就已经蕴含在菩萨六度，也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个菩萨道里面六项大项的修行的内容。菩萨六度就是我们在菩萨道里面每一世都必须要修行的六项重要的法门。当然这个六项的法门已经完完全全的把什么时候该放下这个议题呢完整的包含了。不过因为呢我们 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针对六度呢仔细的去看，所以我们就从里面摘录一小部分呢来跟大家分享，希望呢抛砖引玉，您能够透过今天的讲解呢，能够进一步的深入去探讨菩萨六度的内涵。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什么时候该放下的这个课题呢，我们把它用一个比喻来跟大家说。我们可以先想想看假设我们今天要去朝拜要去朝拜一间非常有名的寺庙，或者说一个很有名的善知识那可是这个寺庙或是这名善知识是住在山上，所以我们现在打算要去朝山。那我们就用朝山这件事情的例子呢来告诉大家什么时候该放下。好，那我们把朝山这件事情这个例子呢，我们把它分成四段来说第一段就是起信，然后接下来储备，然后正修，接下来参禅。起信就相当于呢我们决定我们要去拜访名山大寺或者是拜访善知识，这个时候呢我们相信呢这个善知识对我们的道业有所帮助，对我们人生的解惑有所帮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要去做这个事情，这个就是第一阶段的起信。接下来有了这个起信的阶段之后，因为我们要开始要朝山，所以当然我们要替自己要先准备一些个行头，比方说我们得要这个带好足够的这个比方说饮水比方说这个必要中途如果还远的话，可能还需要一些这个简单的食物，并且呢要注意衣着，要穿好鞋子，并且必要的时候可能也要携带雨具等等，这个都是呢我们必须要事先把需要的这些知识或者需要的一些这些器具呢先把它准备好，这个然后准备好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出发，所以这个是第二阶段的准备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从决定相信之后决定要这样做，然后接下来开始准备，准备完了之后就要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要开始要上山爬山了那这个爬山的过程当然就是很辛苦了，不过为了我们之前远大的理想，希望善知识可以帮我们解答人生的困惑，所以一切的辛苦当然也都是值得。这个就是第三阶段，我们讲到的是正修。那最后一个阶段呢，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呢我们呢要上山，走了好长一段的时候终于看到了山门了，然后可是我们还有最终的一小段最陡的山路要爬，那么这个最陡的山路可以说是最辛苦的一个阶段，不过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下去把最后一段的山路走完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踏进山门，就可以见到善知识，闻他开示，然后呢能够解决人生的诸多的大问题。那最后一个阶段呢要这个攀爬最后一阶，然后呢入门这个阶段呢其实就是我这边讲的参禅的阶段。所以我们再提醒大家，我们用这个例子呢是分成四个阶段的。第一阶段是先有基础的这个信在里面起信，第二个阶段就是要准备准备的开始要爬山，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在一般的爬山的过程，第四个阶段是最后一段，爬过之后就可以进得山门。所以我们用这个四段来跟大家说放下的智慧。首先我们说起信第一个你要相信，到底相信什么事情呢？我认为你第一个要先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能够放下。好，那这件事情当然呢大家想起来也许是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会不相信自己能做到呢？其实呢 我们有许多的这个心思运作啊，都是我们平常所难以察觉的，包含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成见跟念头，其实我们如果没有静下心来的话，我们也很难发现它就是这样子犹如瀑流般的运转，然后决定了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那像这样的状况呢，我们可以跟大家说啊，那什么时候该放下呢？首先应该要问说，应该要相信自己可以放下，可以直接卸下重担。这里面呢，在网络上面有流传了一个故事，我们可以不妨用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有一个深陷在烦恼之中的人，去向一位师父求教。那么因为他深陷烦恼，所以呢他就问这个师父说，那我应该要怎么样解脱于烦恼呢？好，那这个师父呢就跟他说啊，我所看到的版本是他们是在普通的一家这个餐厅会面，所以呢这个师父就让这个来求教的人啊，随手让他拿起了这个一杯这个果汁，然后告诉他说，你先拿着，我等一下再告诉你。然后让他一直拿这个果汁啊，一直拿着。可是呢拿了很久，这个师父都不说话。到最后呢，这个请教的这个人他终于受不了，他就开口问说，那我是来请问师父如何能够解除烦恼的，你怎么就让我一直拿着这一杯果汁呢？而且拿了很久了，我手很酸了，我可不可以放下？然后这个师父就告诉他说，可以啊，你就把你手中的果汁放下就是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人听了之后就很直接的就把这个果汁给放下。那把这一杯果汁放下的时候，他就觉得手臂呢突然间就轻松了好多好多，是他呢没有体会到的，很难体会到的轻松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师父接下来就告诉他说你来请教我如何解脱于烦恼的时候，那么这个呢我就让你拿着这一杯果汁一直拿着，你呢从中间就可以感受到，当你一直紧紧的执着着这一杯果汁不放的时候，手中的酸是不是很难过呀？好，这个弟子就说，是的。然后师父就说，对呀，如果你觉得它很酸痛的时候，你何不就把它放下了？那你一旦放下了，不就觉得很舒畅了吗？所以听了他这个话之后呢，这个弟子呢因此了解到说，他之前所烦恼的事情，其实也真的可以像放下这一杯果汁这样子，就直接把它给放下，然后心里的重担呢顿时就卸下了不少。透过这个例子呢，我们是要告诉他哦，因为这个例子其实在网络上面流传很广，所以大家都觉得说放下就如同我们手上拿着重物一直拿，然后手酸得不得了，这个时候只要我们决定放下，那个时候我们手就觉得轻松愉快，心情也跟着轻松愉快起来。好，那许多人会觉得说，的确放下就是这么单纯嘛，就是如同你手中拿着重物直接把它放下不就是的吗？可是我们在前一个讲次里面跟大家谈人生的八苦里面的六苦，所谓的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的时候，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个苦呢看起来容易，可是呢它在我们人生屡屡碰到的时候，却不是每一次都是这么容易。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西方的这个基督徒呢，他还需要让上帝来告诉他，要分辨何者是应该放下，何者呢没办法而是要予以改变的啊，这个中间呢他们祈求上帝要给他智慧。所以这个故事看起来是这么样的简单，可是在我认为呢，这个故事要传达的并不是完整的放下的智慧， 因为这个故事从头到尾就是在透过手不断的抓着重物的过程，让你去比拟，让你去体会你自己如果一味执着烦恼的时候是多么的沉重，多么的难挨，多么的酸痛。然后并且借着这样的放下的过程，让你了解到说我们的心念确实在某一些事情上面是可以做到这样的放下的啊。那由这里呢，你就知道说其实你的心自己可以做主的，并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要祈求上帝来告诉你。那当然就是说这个部分很重要的是，这个部分呢只有告诉你你有机会你可以做到，但你还需要进一步的学习，因为不是每一件事情，不是每一个烦恼都像手中的这一杯果汁这样的单纯。为什么呢？啊，其实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来说，我们想想看啊，以刚才的例子，为什么我们很轻易的能够放下这一杯果汁，或者我们能够很轻易的把手中的这个重物把它放下呢？那是因为手中所拿的果汁或者手中所举的重物跟我们本来就是两不相干的东西。也就是这个例子里面所举的手中所执着的东西，其实他们本来就跟我们一般人所认知的我是分得很清楚的。所以当你把它放下的时候，你也不觉得你自己有缺的哪一块。所以所有的这些放下的过程，在这样子的场景设定，也就是你眼前所面对的东西跟你的自身本来就界限分明的时候，这种状况下的放下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只是你从来不相信你的心是有机会可以自己主导，你确实有放下的力量在。所以我们把这个部分呢，把它放在说呢，是起信的阶段啊。好，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朝山的四个阶段，一开始要相信自己能够做得到，要相信自己能够迈开脚步一直爬山，一直到最后进得了山门。所以这个相信呢，就跟我们现在举的例子一样，你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透过学习而把你呢该放下的烦恼把它给放下。但要大家要知道，这个呢只是起信而已，因为后面啊，就如同朝山一样，你开始相信可以做到的时候，你还得要准备接下来还有真正爬山的过程，还有最后一段爬最后一段以进入山门的过程。所以这些以后呢都是你得要学习的如何放下的智慧。只是这个阶段这个例子就很简单的告诉你你可以做到，这个并不是放下的全部。好，那有了第一个阶段之后啊，具足了都对自己有一些起码的信心之后，那么我们要说你就要进入第二个阶段，准备要储备必要的资粮了啊，以及知识了。那么这些这个所谓的我们这里讲到的啊必要的知识的部分呢啊，最主要的是要能够了解呢人生所面对的无常，要了解无常这个现象它是怎么样的必然，而且呢它是怎么样实际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要必须要先在我们的这个理性认知上面，也就是在知识的要先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了解到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体会无常，并且把这个体会呢渐次的转化到变成是我们在内心的念头里面都可以接受这样的无常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你已经准备好了，可以慢慢的去上山呢，去开始去体会了啊。所以我们讲到的准备呢偏向于知识层次的准备，在第二个阶段要先把正确的知见 把它建立清楚，然后呢，再接下来才慢慢上山去修行。好，所以我们呢，接下来呢，当然就是说，对于第二项无常的内容，我们还有一些部分要跟大家说，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说。今天就说到这里，阿弥陀佛。
邪见与佛法，平时导师著。本书阐释佛法的两个主要道路，博菩提道与解脱道的正见与邪见，列举台湾佛教界的邪说及附佛外道的邪见，兼述佛弟子对佛教应有的态度。阅完此书，能知晓佛法的梗概。